我们这个上一次的这个医治释放以后，其他的弟兄姐妹的见证啊，我希望对许多的弟兄姐妹都有激励。其实我们这堂课哈，不是在有很多人到这个地方来，哎，快，我有问题，你来为我祷告。其实我们这堂课是在教弟兄姐妹如何做医治释放。这个做医治释放，我们就看到啊，就有很多人说啊，就那个样子，就做了医治释放了吗？对的。属灵的事情其实是非常，也你如果你真的接触的话，其实也是蛮简单的，关键在一个性质，好吗？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我们这场属灵征战的第二个系列呢。其实我们已经讲了两个了，就是康麦克牧师的讲的生，叫什么？生命的自由是吧？生命的自由这个系列，我们前一段时间讲的那个系列是，
如何操练属灵权柄？
对，如何操练那个属灵权柄啊？然后这个系列呢，我们是生命的自由，其实也是医治释放的课程。那在我们已经教了，学了第一讲和第二讲，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都在做这个，我们在准备这个特会的情形，所以就再加上这个端午节放假的原因，所以我们大概有三个礼拜没有听啊，所以我也想到说，今天呢，我来复习一下，然后让大家把这个衔接起来，不要就此忘了哈。那在康麦克牧师的《生命的自由》的第一讲当中，他就讲到的是如何从辖制当中得释放。那你把什么东西都可以忘掉。但是你要记住一点，就是他基本上你要记到他的第一讲是在讲邪灵入侵的管道，邪灵入侵的管道，我觉得这一点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前一段时间碰见了一个基督徒，他信了主以后，他受了洗，受了洗以后呢。他们是在一个家庭教会聚会，然后那个家庭教会呢，一下就突然就被可能就解散了。解散了以后，他就再也找不到同工了，所以在也就没有什么教导。然后他呢就去拜拜偶像啊，然后到庙里面去啊搞这些，所以他后来就遭到了一些攻击啊，遭到一些攻击。然后呢，我们本来是去跟一个人传福音的，结果那个传福音的人他自己还没有信耶稣，但是他就说：“哎，这个人特别需要来见我们。”所以后来他就给我讲了他们家里面遭遇的这些事情的时候，然后圣灵也感动他，让他告诉我，他在信主了以后，他居然还是去拜偶像，找人算命、占卜算命，然后去拜偶像。所以我觉得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有好多的基督徒，其实他们真的是有一点糊里糊涂的啊。不知道这个灵界的真实，然后呢，也不知道邪灵入侵，的管道。所以弟兄姐妹啊，其实邪灵入侵的管道在哪里？就如果我们违背了神的律法，违背了神的律法，其实违背了神的律法，就破坏了神对我们的遮盖和保护。就相当于你就走出了神的，你就出了神的遮盖和保护，那么你就会遇到仇敌的攻击。这个跟咱们在讲民数记的时候，实际上是一样的。那么通常最容易受到仇敌的攻击的，就第一点就是拜偶像。所以十诫的第一诫就是除我以外，别无真神，你们不可以跪拜什么什么。就你十诫的第一诫和第二诫。神都告诉了我们，绝对不可以拜偶像呀！有很多不认识神的人，觉得就为什么这位神这么的狭隘？至少我当初我就会觉得说，你看这个佛教、道教人都不说谁是，这条条道路通罗马。但是我们的神是忌邪的神，而我们的神的忌邪不是因为他的嫉妒，神叫我们不要做的东西就是对我们的保护。如果我们不听，我们就自己出了神的保护圈。所以第一点上就是拜偶像会让邪灵入侵。第二点，第二个就是去搞异端、邪术和法术、占卜、下阴等等，这些都是向灵界 敞开口子，这都是邪灵入侵的非常重要的管道。然后第三个方面是性方面的犯罪，有的是，所以说我们就讲到你不可以行淫，所有的犯罪都在身体之外，但是那个淫行是得罪你的身体，就是把那个行淫是让邪灵入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管道。好，然后接下来是苦毒怨恨不饶恕，还有仇恨啊。所以我们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记住我们都走到这个地步了哈。这如果你还觉得你的生命当中有苦毒，还有怨恨，还有不饶恕，还有一想起谁来你就咬牙切齿的，一定要对付。这个不是为了他好，是为了你好。因为当你在苦毒怨恨不饶恕仇恨当中的时候，你就像邪灵打开了一个管道，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处理这个。然后呢，还有就是说谎啊，这个我们很多的人没有把说谎当一回事，但是在康麦克牧师的这个教导当中，说谎是邪灵入侵的管道之一。那我们有很多人觉得说，哦，我就是讲一个善意的谎言。其实弟兄姐妹，善意谎言是人认为的善，但是所有的谎在神的眼里都是罪，这些都会让你招惹仇敌的攻击，让你招惹仇敌的攻击。所以说不可说谎，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多说一句就出于那恶者，所以我们不要讲谎言。然后还有呢，这接下来的一个是不尊荣权柄，因为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设立了权柄，包括公司的权柄，包括啊你在上学学校的权柄，更包括在教会当中的权柄。如果你在教会当中冲撞了权柄啊，这些都会招惹邪灵的攻击。还有一种就是上瘾，其实当我们对各样各样的东西上瘾的时候，其实那个也是给黑暗势力开了一个口子，让他可以来咒诅我们，让他可以来攻击我们，让他可以来在基督，就是邪灵可以来入侵。还有一个是堕胎，堕胎是杀生命。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就觉得堕胎，哎，就是因为把身体当中一个多余的，好像一个组织，一个细胞，好像就把它清除出去，我正好不想要。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才知道说，堕胎是在神的眼里去，是杀，是 killing， 是谋杀，是杀害。所以如果特别，我想在中国的许多的基督徒，因为一胎制的这种政策，可能很多的人都有堕胎方面的这种行为，那一定到神的面前去认罪悔改。另外有一点哦，并不是说人人都做的事情就不是罪啊，人人都做的事情什么罚不责众，没有的事。神绝对不会以有罪的当无罪，但是神跟我们所要的就是以一颗忧伤痛悔的心到他的面前。所以堕胎这种情形也是要到神面前，也是邪灵入侵的管道啊！我跟大家讲，没讲过一个见证，就是有一个妈妈堕胎以后，从此她身体就非常非常的弱。我们中间有的人身体弱，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上述的这些罪？还有一种是操控和掌控。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对人，好，我们对人家超越了，就是比如说那个丈夫对妻子掌控，妻子对丈夫掌控啊，我们就一定要让别人按照我们的意思而行。如果不按照意思而行，我们就一哭二闹三上吊。这样的性格，这样掌控的性格会招惹掌控的灵的介入。还有一点是那个创伤，这个创伤我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当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谁不是伤痕累累的啊？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犯罪以后的人，对吧？所以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每一个人都是利己的，每一个人身上都长满了刺，所以远看是天使，近看就是刺猬啊！就是，所以我们在生命的当中，我们都会有各样的创伤，但是创伤 你要如何的处理。基督徒，你知道，我们不是说我们不会被别人啊来伤害，但是你受伤了以后的怎么样的反应，决定着邪灵入侵与否。比如说，如果我们受伤了以后，我们按照神的方式来处理啊，赦免、饶恕啊，就是为他祝福、为他祷告，就即使你受创伤，也不会有黑暗势力进到你里面来。但是如果我们按照人的方式，我们就苦读怨恨，我们就去咒诅，我们就去恨，那这样的创伤就会成为你生命当中邪灵入侵的管道。那个其实这些创伤还有包括事故，包括突发的这种事件，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突然被惊吓到，比如说在碰见那个车祸，那弟兄姐妹千万要小心哈。有的人觉得啊，车祸啊，就没死，哎，感谢赞美主。但是你知不知道，当人在惊吓的时候，真的是会魂飞魄散。这个中就是人民间是这样讲的，但是你的魂会确实会打开一个口子，所以有很多时候恐惧的灵、惊吓的灵就会进到那个人的生命当中。我就认识有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女人啊，就是而且由她在，就哇哇哇哇哇，她一直讲一直讲。但是这个这么厉害，这么就是英文叫这么 aggressive 的一个人，怎么就是她居然不敢开车？为什么？就是因为她到美国去了以后，她出了一次车祸。从此以后就不敢开车，因为那个惧怕的灵就进到他里面去了哈。然后所以说，那如果在碰见这样的情形，叫奉耶稣基督的名啊，任何我们中间弟兄姐妹，希望大家都不遇见各样的这种就危险的事情。如果碰见了危险的事情，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那个惧怕和那个恐，就是那种惊吓的灵离开。啊，不要让这些惊吓、惧怕的灵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出现这些意外事故的时候是比较容易产生这样的情形的，好吧？然后还有一个邪灵入侵的管道是恐怖片，我们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不觉得恐怖片咋地，而且最好说啊，待在被子里面啊，一起看，看到怕的地方就把头遮起来。其实不要去看这些恐怖片，作为基督徒来讲啊，不要去寻找那样的刺激，因为当我们在看恐怖片的时候，这也是跟邪灵提供了一个入侵的管道。然后最后康麦肯牧师还讲到内在誓言，内在誓言就是我再也不可能，比如说我再也不会笑了，我再也不可能爱人了，我再也不对人真诚了，等等这些内在的发出来的内在的誓言。你所以说大家明白，我不跟大家讲说我不去做这样的。我不去做这样的结论说我们的这个心思意念被仇敌看得见，但是我也不去做这样的结论是我们的心思意念仇敌看不见。比如说内在誓言，你是在内在发的誓言，是不是你的心思？为什么可以成为仇敌入侵的管道？所以神说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前几天讲了这一部分了以后，有的人就来跟我留言说，哇，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太可怕了，我们的心思如果都赤露，如果仇敌都知道。我没有在说仇敌知道还或者是仇敌不知道，但是我跟大家讲，比如说内在誓言是你在心里面发的誓，你说算不算你的心思？那为什么成为了仇敌的管道？那其实我是觉得说，保守你的心，让你的心里面所思所想，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让你心里面的所思所想能够经得过审，能够赤露敞开，不至于说，哎呦，这个东西，我想的这一部分太肮脏污秽败坏了，不要让人看见。你最好让你的心是干干净净的啊。包括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还有在仇敌的面前，都是干干净净的，好不好？这个是一点。然后这个是我们在 在康麦克牧师讲的生命得自由的第一讲，我跟大家讲，你要把很多很多都忘掉，但是这些就是邪灵入侵的管道，你要知道，知道是为了什么，就是说我们知己知彼，我们知道他是从哪里进来的，我们就把这些破口堵住。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有苦毒怨恨不饶恕，那我们就要去处理，就要去对付这些事情，是不是？好，然后我们就进，因为这个上第一个讲是我们以前曾经已经讲过的，所以呢我们就今天的重点我就放在第二讲，回顾第二讲和总结第二讲，就是生命得自由是得自由的根基。得自由的根基，他在这个康麦克牧师他首先讲到是圣灵充满得自由。圣灵充满得自由，大家要知道，我们其实当我们在，我们说了是神的道和神的灵让我们得自由。所以你知道，我们这个平台上面的弟兄姐妹都是在神的话语上面认认真真扎根的人，认认真真扎根的人。而且其实我在做医治释放的时候，我会给他做一个大概的，就是把那些东西除掉了以后，然后我对他的要求就是赶紧到平台上面来，把我们所讲的道听下去，认认真真的在神的话语上面扎根，因为神的道和神的灵让我们得自由。好，所以呢我们这个平台上面，我们不是来说好好好，你们都到我们这儿来，来我们为你们祷告，然后你们就怎么样。其实你在做医治释放的时候，哎，就有点相当于就像下雪天那个车上面脏兮兮的，你就到那个洗车店去洗车，你洗车，你就如果经过那个自动的洗车的话，你就是洗个大概，但是那些细小的地方你还得要用抹布，或者是那些洗车的工人用抹布给你擦干净，对不对？其实大面积的你做医治释放，但是最后那些小的细节的部分的洁净还是要靠神的道，他在真理上面扎根了以后，那个神的道就会真正的彻底的让他得自由。好，我们在讲这个康麦克牧师在讲到第一点，就是那个圣灵充满得自由的时候，他就讲到在圣灵的大能之下，这个邪灵是会离开的。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讲啊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一切邪灵离开的时候，那些邪灵是离开了的啊，不管你感受得到感受不到，他是离开的。你说，而且我们这个，因为有很多的人可能在那些大的特会上面能够碰见那种大的传道人啊，他用恩膏，用那个大家的敬拜神彰显出来的同在，在神圣灵的大能当中，用自己的用这个神赐给他的恩膏来黑暗势力离开啊。所以当在那样的特会当中，有的哭有的叫，哎，但是我们这个平台上面所讲的啊，我觉得有点相当于啥呢，就是所以这个就有点相当于说你是就是使劲把它给拽出来，这个就是我以前讲的叫暴力赶鬼，根本没有讲的什么认罪悔改啊，那些就出来，奉耶稣就命令你出来啊，这种就叫我讲的就像相当于比较暴力的赶鬼。那我们所做的，比如说这个地方有一棵树，有的人就是把它拔出来，那我们就是把周围的全部给它松了，然后把它从连根拔起。而且在拔的时候，好像很多的人都感觉到，哎，没怎么使劲啊，没有怎么使劲啊，就出去了哈。呀，是的，在圣灵的大能之下，邪灵是一定会离开的，不管你感受得到感受不到，这个邪灵是一定会离开的。但是也在这个地方，康麦克牧师就讲了，就引用了这个马太福音的12章，就是乌鬼离了人身以后，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的，要寻找安息之处。邪灵离开了以后，他是需要有一个地方他可以寄生在上面，就包括建筑物。所以有的建筑物那种鬼屋啊那些，但是真实的哈，不是，或者是物体啊。然后物体，我跟你讲哈，有很多人喜欢去收集那些古董，收集那些啊，或者是在旧货市场去淘这些东西，或者是考古出来的这些东西。我是 我是知道有人是从出土的文物上面被鬼攻击了，所以弟兄姐妹要注意一下。你看，康麦克牧师这个地方也讲到了，还有的是动物，动物圣经上面都是有的嘛。比如说，耶稣基督赶出来的那些2000个鬼就到那个猪的身上去了，但是鬼最喜欢的还是在人的身上，因为他可以借由人可以做很多偷窃、杀害和毁坏的事情，所以说。那些邪灵赶出去的人，虽然暂时离开了这些属灵征战，但是他有可能还会回来。那么如这里面就讲到了如何保持，如果被你被这个黑暗势力被赶出去了以后，如何保持这个持续的得到医治和释放呢？就需要一个改变了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我是希望说，我通常给大家做了医治释放以后，我就要把这个人给邀请到我们平台上面来，让他在神的话语上面好好的扎根，让他在神的话语上面好好的扎根，因为。你千万不要指望说啊，我身上有鬼，好，你们来给我赶鬼，然后一赶完鬼了以后，我就没事儿了啊。如果你的生命没有得到改变和更新的话，这些鬼是赶走了，他又可能回来的。大家要明白哦。所以有的人赶走了，当我们在驱赶的时候，他走了，但是他回来了的时候，他不知道，他就觉得说，哎，你们好像也没有果效啊，还在这里啊，知道吗？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生命还没有得到更新和改变，所以我希望大家要明白，当我们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了医治释放以后，神跟我们要的是大量的用神的话、神的道、神的灵来充满，然后有一个更新了的、改变了的生命，才能够持守那个医治释放的果效。那有的人就说：“哎呀，那如果这个样子，我不能够一下就改变，没有关系，因为医治释放是一个阶段，就好像我们平台上面有一个姐妹，她刚刚来的时候，那个黑暗势力对她的搅扰还是很大的，黑暗势力对她的搅扰还是很大，但是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她现在已经。”那些黑暗势力已经不再来搅扰他，不再对他讲话了。为什么呢？因为他里面的生命强大起来，而且他真理的道进到他里面。他以前黑暗势力来跟他说话，通常都是来，就是来摧残他，来蹂躏他，来就是来欺骗他，来控告他。啊，当他知道了神的道的时候，这些其实在灵界他也知道这个人在。他们对这个人已经不要指望了，因为这个人是定义要跟随耶稣，这个人是在把神的话充满了，这个人是在真理的掌管当，这就是真理越来越多在他的生命当中，所以黑暗势力就选择离开啊，他就很少听到这些仇敌对他的搅扰了。所以说，在这一个部分是圣灵。啊，是神的道和神的灵，圣灵充满，圣灵的大能降下来了，又让我们得自由。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还要做，我们接下我们这个平台上还要做医治释放的特会。那个时候，我希望大家就要更加的明白。第一次，有的人说哇，真的是很有能力，哎，有的人说我没有感觉。但是你有感觉没感觉？当我们在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的时候，那些黑暗势力都离开了。你生命当中的这些黑暗势力都离开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持续改变的生命的话，我们没有把神的道、神的灵放进去的话，黑暗势力会回来。但是也不要怕，只要我们在基督里面成长，我们在神的道上扎根，或早或晚都得离开，好吗？姐，就是不要对神。这个神对我们的医治释放，它是一个过程，所以你不用担心，不用这个，不用说，哎，怎么我还有呢？你只要给神时间，只要你在基督里面成长，黑暗势力或早或晚必须离开，好吧？那接下来呢，康麦克牧师就讲到了我们得自由的根基是什么？你知道，我们其实讲。 讲这个医治释放是有很多人，很多的传道人在讲。为什么我们这个平台上面选了康麦克牧师或者是叶光明牧师的信息？因为他们的信息当中花了大量的时间是在真理的根基上面，是在真理的根基上面。而我希望弟兄姐妹，不要忽略这些跟真理的根基的教导啊！有的人是，比如说蛮有，就是他讲的也很有启示，但是他的教导当中有的地方我是找不到他真理的根基的，所以这样的教导我是不会推荐给大家的。大家明白吗？我们为什么推荐康麦格牧师，没有推荐其他的？不是说我们不知道其他的啊。不是说我们不知道其他的，好像还蛮有果效的，但是不推荐，是因为他的有一些的教导，我在圣经当中找不到根据，我找不到根基的，不是说他就错了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至少我就不会推荐给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来分享。那么，康麦克牧师的这一点，他就是先从真理的根基上跟我们入手，那我们在这里要讲的，要我们得医治、得释放的根基在哪里，弟兄姐妹？根基在于耶稣基督的得胜，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弟兄姐妹啊，千万，我们都走到这个相当于耶和华的特种、耶和华的军队的这一部分了，我们一定要也知道。耶稣基督那十字架上面宝贵的救恩，担当了我们的罪。这就是为什么如今我们这么便宜，神这么的便宜了我们啊！我们犯了多大的死，多大的罪，包括死罪。我们只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然后神就赦免我们的罪，是。不是因为神便宜了，是因为神付了极大的代价，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合法的担当了我们的罪，合法的担当了我们的罪。然后呢，这个所以他的罪涂抹了所有对我们的控告，所有仇敌对我们的控告，而且是包括我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罪。为什么？因为神做耶稣基督是一次献上，就成了永远的祭。为什么？因为神是在时间之上的，所以在神那里没有过去、现在、将来，只有在时间当中的人才有过去、现在、将来。那我们神对我们的释放是过去、现在、将来的罪都得到释放。那这就是为什么。弟兄姐妹，有的人觉得就是太好了，以至于不可信，就是 too good to be true，就是太好了，以至于没法相信。就是哦，我们就在这个地方认罪悔改啊，然后我们的咒诅就断掉了啊，然后我们的罪就得赦免了。是的，神看的不是你，神看的是耶稣基督。担当了罪，神看的是耶稣基督合法的把一切的咒诅都已经承担了。那么，那就有很多人以为说，哦，如果咒诅都承担了，那么我们干嘛需要再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然后破除那些咒诅？其实是有许多的教会都讲到一点啊，我们就把我们的罪带到十字架上，你怎么带？我们把我们的咒诅带到十字架上，你怎么带？对不对？这个带就是认罪悔改，就是我们认我们的罪，我们悔改我们的罪，我们把我们的罪带到十字架上。这个词在行动上面表现出来的就是认罪悔改。所以说，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从来没有为着自己的罪做过认罪悔改，那个罪没有带到基督的面前，那个不是自动的，就好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全人类做成的救恩，是不是全人类就自动的得到救恩？不是的，还是我们要去跟人家传， 那个人要承认他是罪人，打开他的心，接受耶稣基督，他才能够得到救恩，是不是？那同样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背负了我们的罪，背负了我们的咒诅，我们是不是就自动的呢？我们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怎么带？认罪悔改，这就是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就要认罪悔改啊！当我们在认罪悔改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我们的罪就得赦免啊，我们的咒诅就能够破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的人就觉得哇，就这个样子就破除了，就这个样子就得洁净了。是的，是的，神要我们要做的就是认罪和悔改。那这些，而且是在信心当中。这个信心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的道而来的。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了这么多那个康麦克牧师，读了那么多的经文，比如说哥罗西书2:13，你们从前在过犯和味色割礼的肉体中死了，他赦免了我们的罪，然后要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一些的真理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已经他的得胜已经涂抹了我们一切的罪，这些是真理啊，这些是属灵的真相，这些是属灵的真相，这是我们得自由的根基啊。是的，对我们来讲就是非常简单，非常容易，这就叫恩典啊，这就叫恩典。而且耶稣基督为我们担当了罪，所以说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透过信心完全相信并享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然后呢，时时将自己的罪、咒诅、忧患带到十字架上，完全的相信和交给主耶稣。然后另外有一点，如果我们认一次，就要完全的相信神已经赦免和饶恕了，所以我们就不要再一个罪认完了又认，认完了又认，这个不是说你做得彻底，而是你不相信神真的赦免了你的罪，洗净了你的一切的不义。大家明白这意思吗？好，那么所以说我们得自由、得医治、得释放的根基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的罪、为我们的咒诅啊，我所付上的这个代价，所付上的代价。那么这个在康麦克牧师的这个得自由的根基当中，他的第二的部分，我们第一个部分，我们是要在信心当中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对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回应，实际上他就讲到了如何得医治和得释放。这里面就已经讲了，你看他就讲了第一个，认出自己生命当中的问题，并对自己的罪负责。第二个是为我们的过犯和罪愆认罪悔改。第三个是赦免饶恕。第四个是弃绝和取消。是不是啊？就是我跟大家讲到的这个，就是说如果你这些都记不得的话，你就记住一个，其实医治释放就是认罪悔改、弃绝断开。对吧？那在这个里面，他就康麦克牧师讲的第一个是认出自己生命当中的罪。哎，这一点上我最近发现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有的弟兄姐妹他们说了得罪神的话，做了得罪神的事，他们不知道，是真的不知道。在这种，所以如果他不知道，他怎么能够认出？他只有碰见这样的事情了以后，我去跟他祷告了以后，神把这件事情显明出来，说他的这一句话得罪了我，以至于仇敌的攻击给临到他的身上。所以要认出自己生命当中的罪，需要弟兄姐妹在真理上面扎根。因为如果你对真理不懂，我们为什么要学圣经啊？为什么啊？就因为基督徒啊，所以基督徒就要学圣经。学圣经是让我们知道神的律法。我们犯罪打开了管道，就是因为我们违背了神的律法。 所以违背了神的律法你就犯罪。如果我们连神的律法都不知道，我们怎么能够认出这个自己生命当中的罪，并对自己的罪负责？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真的要在神的话语上面扎根，因为圣经上面有一句话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他不了解，他不了解属灵的世界，他不了解神的话语，他不了解神的律法，以至于他得罪了神啊，被仇敌攻击啊。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也在这方面要花功夫，要认出来。然后呢，他康麦克牧师讲到一点，他说我们要对自己的罪负责，不要以一个受害者的心态把罪推到别人身上。比如说我们犯了罪啊，就是我的父母啊，就是因为他们小的时候对我的伤害啊，小的时候他们又怎么的。你在这方，在这些方面，你不，你为，你要认你的罪，你不要去推到别人的身上啊，你不要去谴责父母啊，谴责政府啊，谴责教会啊，谴责学校啊，谴责公司啊。其实我最近还有一个领受哈，包括我们在一个行业当中啊，如果那个行业是充满了欺骗诡诈的行业，你都啊，你千万不要觉得说大家都这个样子啊，大家都这个样子，连这个样，这个罪我都要认吗？是的，如果你愿意被神祝福，你知道，因为罪冲撞了神的公义，罪堵住了神祝福我们的管道。所以如果你在你从事的那个行业当中充满了欺诈，而且大家都这样行，你千万不要觉得大家都这样行。是的，大家都这样行，大家都会在神的面前受审判。你说可是我没有见到他们被审判，或早或晚都会受审判。那因为你是神的女，神的儿女，所以神会让你在有生之年，哎，让你知道这个是罪，不免的有一天你进到永恒当中，你已经没有悔改和认罪的机会，你只有被审判的机会。所以神早早的修理你是为着你，是实际上是恩典。所以说如果你所在的这个国家，所在的地区，所在的行业，所你的家里面，你的公司里面，你的教会当中，如果有罪，你要为着这个罪来认罪悔改。不要说大家都是这样的啊，大家我们这个行业都有欺诈，都有这个坑蒙拐骗的事，都有这个，那我就不去。 No，你要坦诚自己的罪，并且没有任何的隐瞒和恶化。这样的话，我们的坦诚，我们的真诚，其实我们神跟我们所要的就是一颗忧伤痛悔的心。你就认罪，然后神就可以祝福你。为什么连这点都不做呢？是吧？希望大家能够明白。然后呢，那个当我们认罪了以后，这个认罪他在这里讲到的，认罪的原文是按照神所看的方式来说出我们的罪啊，认罪是按照神所看的方式来说出我们的罪。其实现在慢慢的，我相信在这个平台上的弟兄姐妹，你们随着我们学习神的话语越来越多，可能越来越感觉到其实我们的善恶观跟神的善恶观有好大的不同，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在学出埃及记的时候，哇，利未人神说叫他们杀人，他们就杀自己的兄弟儿子什么亲戚邻舍，还杀了3000人，还因此就得到了祭司的职分。那个腓尼哈就把人杀了，还得到了大祭司的职分。这个我们人的这种善恶，我们的人的眼光跟神的眼光好多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认罪的时候，我们是以神的眼光，我们是以神的所看的方式来说出我们的罪来，这个认罪。好，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对基督的这个回应是我们得自由的根基。那第一步，认出我们的罪，然后第二步，认罪悔改，第三步他就讲到了饶恕。 他讲饶恕真的是医治释放非常重要的一点，弟兄姐妹，我们中间有许多的人的生命当中还有苦毒、怨恨、不饶恕，你千万不要觉得他干的那么坏，我要是去饶恕了他，我不是便宜了他吗？No，你是便宜你自己。为什么？当你不饶恕的时候，你的生命当中就有一块是基督的未得之地。那么，基督的未得之地就是谁的领地啊？就是撒旦的嘛。对不对？就是撒旦的嘛，你的心里面的苦毒怨恨不饶恕，就让仇敌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合法的立足之地。所以一定要赦免和饶恕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那么在这个伤害，在这个饶恕，他说，请大家注意这几点：饶恕并不是代表着没有伤害。啊，并不是代表着没有伤害，也不是代表着就是，也不是代表着将来你还可以跟这个人成为好朋友，你还会信任这个人。这个饶恕不是说这个人没有伤害你，而且不代表着说我一定会跟他成为和好如初，或者说我要继续的信任他，不代表这些。饶恕是代表说你愿意放下，愿意把这个审判的权柄还有这个主权交给神，这是一点。然后呢，第二个，饶恕不代表着他配得你的饶恕。大家注意哦，因为我们很多人在这个事情上纠结，觉得他那么的坏，他那么的坏，我为什么，就是你就觉得他不配。但是你要知道，他不配，但是我们也不配得到神的赦免和饶恕，对不对？但是神都赦免和饶恕了我们，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免人的债，就像神免了我们的债一样的？然后呢，饶恕呢，并不是说去欺骗自己啊。欺骗自己啊，就跟没有事儿，没有伤痛，没有无所谓，我没有伤害到我。其实，在饶恕之前，你首先可以在神的面前真实的跟神说：“神啊，他伤了我，而且把我伤得很痛。”你甚至在神的面前，你可以去跟神哭诉，并且呢，你可以，可以就是。可以让神知道你受伤的程度都可以的，但是呢，你要凭着神的慈爱和怜悯来饶恕他，来饶恕他，不是说欺骗自己啊，不是说麻，其实饶恕也不是麻醉，也不是麻痹自己，所以我们是饶恕他，是给他一个，因为他是按照神的心意所造的，应该有的尊重。啊，应该有的尊重，而且饶恕了以后呢，我们要释放你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纠结。哎，请大家注意哈，如果你在一个被伤害的环境当中，你不要想太多，因为你想太多，你就像在酿酒一样的，你就会让那个东西越来，那个毒素就在你的生命当中越来越发酵，越来越发酵，最后那个毒素就满了你的全身。所以如果你要想去想那个伤害，你马上转到主耶稣的上面，你要学会专心的以主为乐，与神同行，然后你才能够得到自由。而且饶恕呢，它可能会经过一段时间。你的饶恕是一个你在意志上面的决定，不是说，哎，我赦免了，我饶恕，可是我一想起来还是很痛，我一想起来我还是有那个，你要给自己一点时间。但是当你说我选择赦免和饶恕他的时候，神就收了，神就收了你的，就悦纳了你的赦免和饶恕，你的这个意志，自由意志做出来的决定，到时候神就会帮助你把你的感觉和感情升上来。但是这个感觉和感情升上来是有一个时间的，你要给自己一个时间。好，然后呢，所以我们就看到了，我们对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成的，让我们得自由的回应，第一个是认出罪，第二个认罪悔改，第三个讲到饶恕，然后第四个就是弃绝断开，弃绝断开当中，所以你要知道， 我们的当中，我们里面曾经所说的不合神心意的这些事，言语、思想、行为，我们要拒绝它。当然我们作为，因为这个康麦克牧师他是美国人，他美国人当中他们往上面数很少有拜偶像的，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在弃绝的这一栏当中，要弃绝我和我的祖先曾经拜过的假神，我们断开跟他们之间一切的连接，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好，希望大家 在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笔记的时候，康麦克牧师没有讲到这一部分，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最重要的一点的弃绝和断开，是断开我和我的祖先，我和我的家人以及祖先曾经拜过的假神。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带人信主的这个决志祷告当中，我是加了这一行的啊。这个带给中国人信耶稣，我都加了这一行。有的人说，哎，我们都是无神论，我爸也是无神论，但是你爷爷、你奶奶呢？你爷爷、奶奶那个三到四代，所以最好做这个弃绝的部分，先断开曾经拜过的那些假神啊。哎，我就说到这个地方，我就想起，趁着我没有忘哈，因为在我们的平台上面，我是已经发过一次又一次的发过祷告，带人做决志祷告的这个祷告词，请弟兄姐妹把这些祷告词背熟。等到有一天神要让你带人做决志祷告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去思想组织这些话语，你就哗的就可以出来了。希望大家哦，这是相当于你知道，就是我们作为耶和华的军队，如果我们中间还有人信主几十年还没有带人做过决志祷告的，你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悔改，并且求神给你灵魂带他做决志祷告。如何带？千万不要说，哎，小梅姐，我这有一个人要信主了，快来你来带他。我希望你来带，好吧？把那个决志祷告词背得熟熟的。然后以后一碰见有人，而且另外我跟大家讲，你带人信耶稣，不是说他的圣经已经读过多少遍了，然后他问题已经解决了，然后你已经把他说服了。其实当你跟他简短的讲，人是一个罪人，他承不承认？他如果不承认，你就跟他说对罪的定义，在罗马书1:29，告诉他，如果在这都算是罪的话，那谁不是罪人？他承认他是罪人，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啊，你就可以。他只要说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这个时候你一定要知道，当一个人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那因为圣经上面讲了一句话，很多的基督徒就这样飘过去了。他说，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一个人能够认耶稣基督是主。意思是什么？只要这个人他说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你就要赶紧的配合圣灵的工作，带他做决志祷告，让圣灵进到他里面去。所以把那个决志祷告把它背熟哈。好，那么我们就讲到第四个部分，弃绝断开。第一个我跟大家讲了，这是 notes 上这个笔记上面没有有，但是作为中国的基督徒来讲，第一个要弃绝断开曾经拜过的假神。然后第二个呢，他要叫我们灵界的一些不当的言语是有能力的，他会成为瑕疵释放我们的一个拦阻。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曾经讲过一些不合神心意的言语，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弃绝，要取消那些言语的能力。大家明白吗？大家因为生死在舌头的权柄之下，所以喜爱他的必吃他生命，必吃他所结的果子。如果我们讲了一些不合神心意的话语，我们要弃绝啊，要弃绝。然后另外这些东西，比如说我觉得我老公是绝对不会信耶稣的，我觉得我爸那么的刚硬，他肯定信不了耶稣，这些话都不合神的心意，都成为他们信耶稣的拦阻。你最好到神的面前去，神啊，我讲过哪些的话，我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弃绝这些话，并且取消这些话的效力，取消这些话的能力，好吗？ 还有就是要仔细的想想，是不是曾经跟随邪灵的什么思想，或者把自己的某一个部分献给了邪灵或者家族性的咒诅，然后呢用这个奉耶稣基督的名破除这些话，弃绝这些话，取消这些话的效力啊，取消这些话的效力。比如说有的人他从小身体不太好，父母就把他献给了假神啊，把他啊就说，或者生一个孩子，你如果让我生一个孩子出来的话，我就把这个孩子归于你。这些在灵界都是有果效的，所以要去奉耶稣基督的名弃绝，并且取消这些话的效力啊。然后呢还要取消弃绝和取消对人的评判，比如评判了这些自己的父母，比如说对父母来讲，就是就他们就是不可能信耶稣的，他们就是对我不好的，他们就是偏心的，或者他们是怎么样的，把这些话的效力，他们就是不爱我的等等之类的，我在我父母的眼里就是那最没有出息的等等之类的话语，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破除、取消啊、弃绝啊这个。然后呢，还要取消一些内在誓言，比如为保护自己所做的一些誓言，为了避免失去恐惧的时候所做的一些内在誓言。我在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要特别的提醒我们中间，如果有在疾病当中的弟兄姐妹，你要去在圣灵的光照之下看一下这一部分是不是让仇敌抓住可以攻击你。比如说有的人说，我这种活着有什么意思，还不如死了就好了。你说的那句话是气话，对不对？是的，可能跟老公一好了这句话就没了，但是这句话在灵界的果效是仇敌抓住，所以仇敌抓住他都觉得他不死了就好了，那么仇敌就可以借由疾病来攻击你。所以如果我在这个地方不是在我希望在，如果你在疾病当中的弟兄姐妹，你听到这句话，你不要把它觉得是一种论断，而是哦，原来有可能仇敌借由这个部分来攻击我，那我到神的面前去祷告，看我有没有讲过这样的话，以至于仇敌可以攻击我。如果你曾经说过啊，我这个还不如死了好了，我活着有什么意思？你现在在疾病当中，希望你去，把这样的内在的誓言破除、弃绝、断开掉，然后取消掉他话语的效力。好，然后呢，还有一些巨大的伤痛，或者是在性关系的依附当中所形成的誓言、言语、行为，都要取消他们的瑕疵。比如说你曾经爱过一个人，你就跟他说，我离了你我就活不了了，离了你我就只有死啊，这些话语都要奉耶稣基督破除、取消、宣告他们无效。这样还有一些是取消某些人或你对某些人生命当中产生的这种掌控的捆绑。如果你的生命当中父母对你的掌控啊，以至于你时时不觉得自由，以至于仇敌借由这种掌控的关系来辖制你，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破除和斩断。如果你对你的孩子、你对你的丈夫有这些辖制和掌控，你也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破除和除掉。还有呢，破除和取消掉色情、成瘾、幻想所产生的一些掌控啊，特别是一些色情的东西。弟兄姐妹啊，我跟大家讲，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弟兄或者有没有姐妹在色情的网站上浏览的，你千万要知道，这些后面都有一双魔鬼的手来掌控拉扯你。你虽然能够啊，好像觉得啊，这个地这没有人，我可以去看一下，没有人，我可以去怎么一下？有的， 我们成为一台戏，唱给世人和天使看，和神在看见，天使在看见，黑暗的这个光明的天使，还有堕落的天使、邪灵、污鬼都在看，还有历史历代的圣徒都看得见我，因为他们是高维度的，所以你千万不要沉浸于这些当中，因为这些是带给你咒诅的，是带给让仇敌可以来攻击你的，一定要弃绝，一定要破除，一定要斩断。大家明白吗？好了，这是第四个，按照康麦克牧师来讲，第一个认出，第二个认罪悔改，第三个赦免和饶恕，第四个是和断开。第五个宣告，这就是宣告我们向神支取自由，宣告耶稣已经给了我们自由，而且这些宣告是要大声的，因为我们的声音是大有能力的，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哎呀，小声点说也可以，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哎，希望大家，所以大家可能在讲到说，哎，我在讲道或者是查经的时候，我都比较声音小一点，但是一到医治释放的时候，我的声音会很大，因为我们的声音确实能够带出能力。所以这些宣告千万不要以为哦，就周围又没有人，其实在灵的世界当中，这是非常非常有果效的，非常非常有果效的。所以我们要大声的宣告啊。宣告要通过大声的话语，这个进行，因为罗马书的10章13节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神啊，我要宣告我得自由。这就是为什么那天我们做了这个医治释放了以后，我是不是带着大家，在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洁净了我的罪，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了我的过犯，那些宣告。是医治释放的第四的这个第五个部分，第五个部分，所以大家要知道如何来做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做这个医治释放呢？其实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大家都知道了，是不是？第一个最重要的根基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得胜，耶稣基督付出的代价，耶稣基督的得胜，我们靠着他也就可以得胜，然后在信心当中。要把我们的罪带到神的面前，怎么带？认罪悔改，就是带啊！因为有很多传统教会的教导，就是啊，我们就把我们的罪带到这个主的面前。他光说了一个带，但是从来没带过，从来没带过。认罪悔改就是真正的带。这就是为什么我跟弟兄姐妹讲，如果你还没有在神的面前。做过一次彻底的认罪悔改的话，那你最好去做一下，那个就是带到神的面前去，好吗？那这个是我们得自由的根基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的得胜，耶稣基督所献上的赎罪祭啊，耶稣基督所献上的挽回祭。那么如何做医治释放，如何回应，就是。我按照那个这个就是康麦克牧师的五个步骤啊，大家记住哦。那包括你对你自己做医治释放，你对他人做医治释放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所以再讲了一遍，然后我们前面讲了那么长的系列，然后我们做了一个医治释放的特会，然后我们今天又来复习一下，所以希望以后再也不会有人问我说如何跟别人做医治释放。第一个认出他的罪来，当你在跟别人做医治释放的时候，你要听他讲，你在听他讲的过程当中，你帮助他判断出他在哪些地方。就是有罪了，哪些地方得罪了神，哪些地方让仇敌进来了，好吗？第一点，认出罪；第二，认罪悔改；第三，饶恕赦免饶恕；第四，就是弃绝断开破除；第五，宣告。这就是这些内容。好，那我就把时间交还给余淮。就分享完了。
还有答疑的内容，我们只是目前收到了一个问题，我读一下哈，小明姐，请问基督徒可以去 异教国家城市旅游吗？譬如伊斯兰教的迪拜、多哈。
这个是个问题吗？大家想想看，我们都不去，如果我们都不去，福音怎么给他们呢？对不对？然后另外一点就是，那你说我就是去旅游，我不是去传福音的，你也可以去啊，对吧？我觉得有好多的时候，我们在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就是我希望弟兄姐妹真知道，我们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神赐给我们的那个荣耀尊贵的神的儿女的权柄，我们走到哪里是神的荣耀。应该到哪里，不是说啊这也不能去那也不能去的，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当然可以去啊，嗯，只是我希望弟兄姐妹到那些国家去的时候要有一个警觉，穿军装做洁净，好吧，嗯，
那下面的时间可以让现场的兄弟姐妹们提问啊，可以现在有问题可以提一下，开麦题打字都可以，对这课学习的内容啊，还有以前包括一直释放特会都可以提问题，
有没有问题？怎么做彻底认罪悔改的祷告？其实彻底的认罪悔改的祷告，其实我们能够做彻底的认罪悔改的祷告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来是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说当 你想要做彻底的认罪悔改的时候，你就要安静在神的面，对于你自己啊，对于你自己安静在神的面前，求圣灵光照你，从你记事开始一直到现在啊，让圣灵来显明有哪些地方是你得罪了神得罪了人的地方，所以就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这是你的部分。关于祖先家族的部分用祷告手册来处理，好吗？回答了没有？
哎，小明姊妹你好。
哎，你好。
哎，能听见吗？
能听见，
能听见。
OK， 好，我有个问题啊，就是说，因为我们都是讲那个圣灵，让圣灵进入到我们中间，让圣灵进入圣灵，那圣灵进入它是永久性的，还是圣灵有的时候来了以后，然后又个人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又会出去了？那么圣灵的进入是首先是要我们邀请，对吧？我们邀请来了以后，然后圣灵就进入了。那么我们邀请了一次以后，那么我们还要不要再邀请第二次、第三次？因为圣灵的入住是一个永久性的，还是要不断的邀请的这个过程？
我们圣灵要明白圣灵的入住和圣灵的充满的区别。当你信耶稣的时候，圣灵就进到你里面，而且永不离开你。所以当你在圣灵的内住的这个角度来讲，你不需要一次一次的邀请他来。但是好多的时候基督徒在说，圣灵啊，你来充满我们，来浇灌我们，那个是神灵外在的浇灌和充满，那是在敬拜和赞美还有祷告当中，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邀请圣灵充满啊，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入内住是他一来了永不离开，不需要你再邀请一次一次的。但是圣灵的浇灌和充满却需要说你来更多更多的来浇灌我们，充满我们。嗯，明白了吗？嗯，
啊，有一点明白。
有的人就会来讲的说，那为什么充满了还要再邀请？
充满，
因为你的生命当中有破口。因为你常常漏掉了圣灵的充满和浇灌，明白吗？嗯，
啊，
好，
好的，谢谢。
但新约时代的基督徒要知道，圣灵现在已经与我们同在了，所以跟旧约时代不同的，旧约时代的圣灵下来上去，下来上去，比如说像。 像对这个巴拿一样的圣灵来把话语放在他的里面，但是圣灵不会跟他在一起，大家明白吗？嗯
嗯，
对这个，如果我们读约翰福音14:16，说那个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然后接下来他又还会再说嘛，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就是说这个圣灵是神的应许，我们信了耶稣，他会永远与我们同在。啊
啊，好，谢谢。
好，孩子得救了，但不主动向神认罪悔改，那怎么办？那就等他成长一会儿了，为他祷告，因为让他向神认罪悔改是圣灵的工作。嗯，千万不要指望说一旦信了主了以后，就要旧貌变新颜啊。有的人是他要躺几年，他才能够认识耶稣的。他要躺几年才开始成长的都有可能，不要急。我希望好多的父母，你要外松内紧，一定要注意。外松就是松在孩子的面前，紧是紧在祷告当中，祷告紧在神的面前，不住的为他们祷告，好吗？
小明姐，这个地方就是当孩子不主动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孩子的罪，我们是可以替他们做。就是认同性的认罪悔改，
对，可以的，可以的，对呀，就像约伯一样，他就是在神的面前带他的孩子们认罪悔改嘛，对吧？
小明姐，这块我有个问题，就是说，那这个孩子有年龄的限制吗？因为我在社会上来讲，总是说18岁以后就成年了，就是突然一下就变得好像说什么都不需要父母管，然后甚至于这个保险都可以不跟父母讲，医疗方面都可以不跟父母，我说在美国哈、啊。但是我觉得17和18又有什么区别呢？孩子就是说他也不是说用一个年龄限制一下就卡死了，他就一下就成熟了，或者一下他就要为他自己完全的负责，还是怎么样？就这个您怎么看？
你说我怎么看？那世界上的律法，它肯定还是要有一个年龄的这个年龄的这个在那里嘛。这个
我
觉得，
但是比如说像刚才于欢姐妹讲，在属灵上面的话，你对孩子的遮盖和担待的这个方向
上，对孩子的遮盖是一生的，
嗯。
就根本没有说17岁了以后我就不管你了，你自己分 no 是孩子，神既然给了我们，我们对他们的责任遮盖祷告代祷祝福是一生的。嗯
嗯，谢谢。
对，
而且就是在世界上我们很多法律是按照生理年龄来确定的，然后在属灵的世界上事情上呢，我们是看属灵的年龄，这个和生理的年龄没有关系。
嗯，谢谢姐妹。
还有属灵的年龄也好，生灵的年龄也好，你的孩子是你一生的责任，这个没有啥可说的。嗯
嗯，小明成长，那么在生活上面呢，我知道祷告祝福增长都是一生的，属灵上那在生活器具有些地方照顾呢，
在什么
在生活上面、
哦、生活上面、
就是、哎去
生活上面怎么样，
他成年了，嗯
啊，
那你是不是还要照顾他？
如果你的孩子失去了这个自我照顾的能力，比如说有的孩子是残疾的，那你当然要照顾他。
嗯，
如果没有残疾，那你当然要培养他自我照顾的能力哦。嗯
嗯嗯，
对吧？我们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的孩子他失去了，比如说孩子虽然长大了，但他失去这种自我生活的能力，比如说他生病了或者怎么样了，那我们他多大我们都要照顾他。比如说我们中间有一个师母，他的孩子已经50多岁了，但是他是一个没有自我生活能力的孩子，那这个师母就一直在照顾他。 对吧？但是如果你的孩子是正常的孩子，你就不要他多大了，你还在那儿追着他，哎，要加衣服，要穿，要做饭啊，天天做饭给他吃，或者干什么，你就要培养他的独立生活的能力，对吧？
因为他有精神上面那种忧虑啊、强迫症啊，这是阿斯伯格症，他就是没有不能控掌管时间，一做起来就没完没了，要么就不做。
为他祷告，其实我希望基督徒不要把医生的这些诊断当成是一个事实来接受，即使它是事实，也不是真实。所以我们不要太多的去，哦，他有精神方面的毛病。其实忧郁症是医生的说法，基督徒的眼睛里面看到是忧郁的灵在捆绑他。我们有权柄可以见他舌和蝎子，所以如果你对你的孩子接受了许多，包括刚才，所以我刚才讲到的那些语言上面的，你可不可以在神的面前宣告我的孩子是健康的，我的孩子是怎么样？因为你本身生的这个孩子是健康的，对吧？所以我觉得你就要按照神当初创造他的时候的形象来宣告，来破除那些你曾经在他里面所接受，所讲的那些话语啊，然后你在神面前为他祷告呀，你信是得着，就必得着，好吗？
好的，谢谢。
好，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小林姐，我有一个问题。
你说。
就是我的家族以前是拜偶像的嘛，那所以我知道以前，我没信主之前，我知道是哪一些邪灵会来攻击和搅扰我们。那现在我信主了，就他们是不能辖制我。但是会有一个情况，就是如果我犯罪或者我有犯罪的倾向的时候，我就很清楚他们又会来骚扰我。那我想问的问题是，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当然是要不要犯罪，但有时候是会有犯罪的倾向的。就是不是一定是不是要追求就是我想要怎么我可能像我这种体质，我可能完全摆脱他们吗？就是说哪怕是一些意念犯罪的意念的时候，我会感受到他们会来，我能够完全和他们从此以后就分隔开，不再受他们的搅扰吗？或者说其实就是
我明白。当然可以，当然可以。那个我不是说灵异体质就一生都要受仇敌的攻击和搅扰，但是这种弟兄姐妹呢，神对他的这种属灵的这种圣洁的要求都会更高，所以你就会感受到说，哎呀，我只要一犯罪，我就能够感受到仇敌的攻击，那你就少犯罪啊。那如果我犯了罪咋办？犯了罪赶紧认罪悔改啊！认罪悔改以后怎么办？绝对的相信神已经彻底的赦免和饶恕了，没有任何的羞耻感、罪孽感，让仇敌可以抓住啊！这个是，而且你在真理上面的扎根，你的灵人的成长，就会让仇敌。我们现在平台上面已经有这样的姐妹了，已经基本上得胜出来了。以前到我们这个平台来的时候，那个仇敌对他的搅扰也是很大的啊，仇敌会跟他讲一句话啊，主根本不爱你，他就会忧伤难过，就是半天，因为他刚刚来的时候不知道，就真理上面的装备很差，属灵上面。那现在这些仇敌都已经渐渐的离他远去，因为知道这个人他们拿不下来嘛，对吧？所以说呢，最重要的是过圣洁生活，最重要的是认罪悔改，犯了错，最重要的是认罪悔改以后 相信百分之百的相信神已经赦免和饶恕，所以生命当中没有任何的这种羞耻感和罪孽感可以被仇敌抓住。然后另外在神的道上面扎根，让里面的灵人强壮起来，你真的成为了光，黑暗根本不可能靠近你，明白吗？
小明姐，这个、
明白了，太好了，小明姐，谢谢。
哦，小明姐，我还想问一个，如果那个伤害啊，像父母对我的伤害非常非常大，真的是没有办法弥补，但呢，已经饶恕了他们，我觉得他们两个都信了主，但是他们因为年纪大了，可能我妈妈现在还在重复这样，她也不认为自己这样有错误，那么有时想起来还是心里边有点怨恨，这是不是算饶恕了呢？
刚才我讲的一点我希望你能够听明白了，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可能避免别人不伤害你的、对不对？但是别人对你的伤害以后的你对这个伤害的反应是决定了这个仇敌会不会来攻击你、是不是就回答你这个问题嘛、就别人这样，还有你的心是有心门的，你明白吗？就是我们讲过一个话语的话，我们讲过一篇讲到叫话语的能力的时候，讲过一篇信息，就是你的心是有心门的，你如果那些不合神心意的话语你把门一关上，它是进不到你的心田当中来，它也是伤害不了你的，就即使伤害了你，你对伤害的反应也是可以在神的心意当中，还是在仇敌的陷阱里。
对对对，在改变。没有那么大的伤害，一点一点也在转化。对
对对对，
好的，谢谢。
认罪了以后为什么还会有不好的事临到呢？不是认罪以后就被赦免了吗？你的觉得说认罪了以后就应该是一帆风顺了吗？那为什么神会把我们放在这个艰难，放在困苦，放在患难当中呢？你不要把所有的这些认了罪，大家要相信神绝对的就赦免了，洗净了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在人来看不好的事情，在人来看不好的事情，并不代表着说是因为你的这个认罪没有认完，啊，不好的事情是有可能是神要用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大家明白吗？所以不是说认完了罪了以后啊，你就一帆风顺了。神会把我们放进旷野，神会把我们放到火炼当中来炼我们的信心。不要把人认为的好跟那个认罪挂起钩来。你对认罪就是要百分之百的相信，我当我是认罪了以后，神赦免了我一切的过犯，洗净了我一切的不义。完全的相信，所以就不要，你看这些问题实际上是代表着他并没有真正的相信那一句神的应许，所以他会把这些发生了不好的事情归结在，哎呦，我是不是没有认罪认完，如果认完了以后怎么会有不好的事情？那基督徒神从来没有应许过说你们认完罪了以后全是好的事情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对不对？好，
明明姐，我可以请教你问题吗？
可以，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说啊，我十几年前吧，就是在我还是慕道友的时候，有一次神把鬼从我身上赶出去，然后呢有三个鬼，而且我还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神没有帮我赶出去之前我是不知道的。但是后来呢赶出去以后呢，那个鬼是这样子的。他是半年来找我一次，然后就过了，然后他们就带了更多的鬼，但是这一次他们怕我了。他们为什么怕我呢？他不是怕我，因为他看到我读圣经，怕我里面神的话语，然后呢又 第二次呢，他是隔了一年又来找我一次，也就是那一群鬼，也就是带了一群鬼来找我。他们这次还是一样，他又怕，他们又怕我了。他其实不是怕我，他是看我读圣经读得更加的勤奋了，读得更多了。过了这一次呢，又过了，但是他们就气得咬牙切齿的，直跺脚，但是拿我一点办法没有。他不是怕我，他就是怕那个神的话。又接后又过了两年，又是这群鬼又来找我一次，我就很纳闷。我就知道他们来找我的时候我就知道了，然后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知道的。然后还纳闷一个事情，就是说神的话特别的奇妙，就是我们看圣经上就是白纸黑字，好像很简单，但是那个魔鬼啊，他就这么怕神的话，我就感觉有点觉得这里面有点需要琢磨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神
为什么，第一个问题是啥？
就是说，就是那个灵界的那些鬼哈、啊，就是说我当我没有经历这些事，我一点都不知道，但是我自己亲身经历了，我才知道真的有鬼。然后呢就是说他们就很怕那个神的话，我就挺纳闷的。而且这灵界的
真实，为什么纳闷呢？为什么纳闷神的话？你其实应该你的问题应该是他们为什么又回来找你。他们当然怕神的话，他们比人更知道神的话语的权柄和能力。但是你，我觉得你要问的问题是他们怎么会又回来找我。
我这个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们还没有活成光。因为我们还没有活成基督，所以这些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越来越像基督，我们的生命当中越来越散发神的荣耀，撒旦绝对不可以来找我们，来恐吓我们，明白吗？
对，我就是挺震惊的，神的话这么的有 全能，这么的有权柄，让我很非常的震惊。就是、但是也说震惊，也不算震惊吧，但是实际经历的时候心中还是蛮震惊的。这是第一个问题。
对，所以很多的基督徒他们真的不知道神的话有那么的 powerful。就是有的时候我在这里苦口婆心的讲，比如说我一次又一次的跟大家讲约翰一章九节是多么的宝贵，因为他就是神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救恩在我们物质世界当中的应用。所以说，但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真正的明白，但是我跟你讲哈，在灵的世界撒旦是知道的。撒旦专门来欺负那些不知道神话语宝贝的大能的基督徒。好吗？
我也是从这个经历里面特别的学习神的话大有能力和权柄。我内心也是在摸索和学习神的话，太奇妙了，就是我不经历这种事我真的不知道。但是第二个问题我是想请教一下，神这么伟大哈，就是但是现在这个地上有这么多的邪灵，什么可兰经呢、还建庙，就是那个在沙特阿拉伯的那个什么麦加呀，把那么多人去朝圣，然后那个气势啊，那个邪灵好像是很大的一个邪灵的盘踞在那边，包括甚至在耶路撒冷都有他们的庙，再包括那个中国什么的都有民间宗教的，先农村每个农村都有一个庙。然后
对，你的问题是什么？这个我跟你讲哈，请你简洁一点，因为我们时间已经超过。你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我的问题就是神的权柄这么大，为什么穆斯林的人口现在这么多，将近20亿，并且神为什么不把那些庙都给他灭了？而且他们的那个他们两个打仗的时候，
我其实讲过一篇信息，是不是？讲过一篇信息，等到时候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一的时候，我是不是讲过神有他的时间？是不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耶稣基督把撒旦灭了的时候，就是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会用他口中的句和他降临的荣光灭绝仇敌，是不是？那么如果灭了以后，那个时候耶稣来了，我们没有信的机会了，我们也没有 抢救灵魂的，这是我在信息当中讲过的。所以这些哦，我不但讲了一次，我讲了两次，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在这种比较这个，这有点像这个问这种问题，有点相当于福音朋友的问题。如果作为基督徒还没有把这些问题解决的话，那么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面好好的扎根，好吧？好，我把时间交给吴月环了。时间超过了五分钟。
哎，小明姐，那个对话框里有两个，你可不可以再花点时间来解释一下？有一个是基要真理的最基本的问题啊，还好像还没有懂。他说认罪后罪得赦免，但自己还得承担罪的后果，对吗？
这个认罪以后，如果有些罪，那有后果是要承担的。比如说，那你杀了人，对不对？杀了人以后，你会不会担当刑事犯罪的这些事情？那是有可能的呀。对啊，对。好，还有没有？还有什么问题？
下一个是父母心里有恨，互恨对方不能饶恕，是不是我只能为他们祷告？
你为他们祷告也去爱他们啊，不能光只是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彼此的爱，你成为一个 peacemaker， 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这是还是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然后把耶稣介绍给他们。